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西方媒体报道说，在法国进行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女性同谋嫌疑人在袭击发生时人在中东。土耳其情报官员说，这名名叫布梅迪安的女子一月二日进入土耳其，并且可能已经去了叙利亚。布梅迪安的男友库里巴里星期五在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杀死了四名顾客。法国当局起初怀疑布梅迪安当时和库里巴里在一起。据信，库里巴里星期四还在巴黎附近打死了一名女警。安全部队一直在大规模搜寻26岁的布梅迪安。最初人们以为他在警方突袭超市解救人质时趁乱逃走。过去的照片显示，布梅迪安身着传统的伊斯兰妇女服装，并且练习射击弩弓。与此同时，法国各地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纪念过去三天里在巴黎和巴黎附近的暴力袭击中被打死的17人。尼日利亚东北部一个拥挤的市场星期六发生炸弹爆炸，炸死至少16人，炸伤大约20人。这枚炸弹中午时分在博尔诺州的首府爆炸，媒体报道很可能是一名10岁的女孩引爆的这枚炸弹，还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亚航坠入爪哇海的失事客机的尾部已经被打捞出来，但是印尼的调查员们没能找到里面的黑匣子记录器。星期六，人们利用漂浮设备将一块写有亚航字样的金属捞到海面上。飞机的驾驶舱话语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都装在飞机的尾部。找到这两个设备，对于了解这架导致162人全部丧生的客机在12月28号坠毁的原因至关重要。搜寻人员星期五收到了8501号航班黑匣子发出的脉冲信号，但是有关官员说，黑匣子似乎已经同飞机的尾部分离。美国一艘无人火箭满载数吨物品升空，为国际空间站送去数吨补给。这艘名为“龙”的太空船星期六早晨5点从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应美国航天局的要求，这艘飞船为国际空间站送去数吨的食品和设备。这艘飞船计划星期一早上和太空站衔接，在太空轨道飞行4个星期，然后返回。美国总统奥巴马说，2014年对美国来说是突破性的一年。他在周六的例行讲话中说，美国去年的就业增长幅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失业率下降速度也是30年来最快的。美国的企业仅在去年12月就创造了24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到了5.6%。奥巴马总统还说，由于实施了新的医保法案，大约1000万美国人在去年获得医疗保险。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法国警方在2次围攻行动中击毙3名恐怖分子嫌疑人；印尼当局已经把亚航8501航班机尾提升到海面，希望找到黑匣子，弄清楚飞机失事的原因；中国否认对报道新疆问题的美国自由亚洲记者进行报复。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法国方面的最新动态。法国遭受的17人死亡的3天恐怖袭击事件星期五告一段落。期间，法国警方在2次围攻行动中击毙了3名嫌疑人，目前还有1名嫌疑人在逃。法国当局说，涉嫌本星期袭击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2兄弟星期五已经被击毙。一名被劫持的人质在警方在巴黎以北的一次突击行动中获得自由。星期三，有12人在杂志社遭到的袭击中丧生。 警方星期五还突袭了巴黎的一家犹太人超市，击毙了另外一名武装分子，此人杀害了四名顾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驻北京的外国记者协会在三里屯的一家书店举行集会，声援在巴黎遇难的12名新闻工作者和警察。虽然集会受到北京警方的干预，但仍然短暂的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近100名驻京外国记者星期四晚间聚集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书店，他们高举我是查理的标语，表达对巴黎遇难的新闻工作者的支持。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召集人对在场的外国记者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表达我们对法国记者同行的支持，对恐怖主义的谴责，以及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捍卫和坚持。驻京外国记者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面临极大的压力和挑战。外国驻华记者协会称，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对全球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哪怕只有几分钟，驻京外国记者能够聚集在这里，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谴责恐怖主义，捍卫新闻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在北京，没有官方媒体的记者对遇难的法国同行举行公开的悼念和支持活动。警方对外国记者的集会进行了干预，书店门口的我是查理的标语被拿掉，有便衣警察对出席者称不许照相，不许录像。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尼当局说，搜寻队员已经把12月28号坠毁的亚航班机的机尾提升到爪哇海表面。这次空难导致机上162人全部遇难。救援人员星期六将气球绑在残骸上，使机尾浮上水面。调查人员希望驾驶舱语音和数据记录装置仍然在飞机尾部，找到这些装置对于了解飞机失事的原因至关重要。搜索者们星期五探测到8501航班的黑匣子信号，但官员们说黑匣子似乎脱离了飞机尾部。坠机的尾部是星期三在大约30米深的海底发现的，位于飞机最后的已知位置大约30公里处。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五晚上在巴基斯坦城市拉瓦尔品地的一个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引爆炸弹，炸死至少5人，炸伤16人。死者中有一名警察。受伤的警察马赫莫德说，当时他在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站岗。爆炸发生后，整个地区一片黑暗。警方说，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负责，但有人怀疑凶手是逊尼派极端分子，因为被炸的是什叶派清真寺。巴基斯坦警方说，爆炸发生时，清真寺内有大约200名穆斯林。中国星期五否认对报道新疆问题的美国自由亚洲的记者进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星期五在答记者问时说，有关说法完全没有根据，不值一驳。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对自由亚洲电台一名记者家人的骚扰。此前有报道说，美国公民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族记者肖赫莱提的3个兄弟因为他对新疆问题的报道而遭到当局的报复，其中一人被判刑5年，另外2人也被关押。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在记者会上说，美方一直都在向中国各级政府提出记者少数族裔和少数宗教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问题。我们对有关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肖赫莱提的家人继续受到骚扰的报道深感担忧。其中有报道称，当局显然是对他的报道进行报复而关押他的兄弟。我们敦促中国当局 停止对他家人的骚扰，以有尊严的方式公平对待他的家人。我们持续敦促中国尊重受国际认可的人权和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各项基本自由。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奥巴马20号到国会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演讲。在国情咨文演讲之前，奥巴马总统到美国各地介绍他在2015年要推动的议题。下面请美国国会记者杨晨为我们介绍奥巴马推动的一项教育计划。
奥巴马总统计划在国情咨文演说之前，在全国巡回演讲，介绍国情咨文将涉及的重要内容。他1月9号在田纳西州的佩里西皮州立社区大学宣布了一项2年社区大学免学费计划。
我希望提供免费社区大学教育，给所有愿意努力的人提供免学费，因为在美国，高质量的教育不是少数人的特权，每一个人都有权享受。
按照奥巴马政府的计划，联邦政府将为有资格享受这项优惠政策的学生支付75%的学费，州政府支付其余的25%。奥巴马总统选择在田纳西州推广这项计划，是因为共和党籍的田纳西州长比尔·哈斯拉姆已经率先在田纳西实施了免费社区大学计划。佩里西皮社区大学的一些学生表示支持这个项目。
当然很有帮助，会让很多年轻人更有上大学的动力。
很多美国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头两年选择在社区大学就读。奥巴马总统说，社区大学有很多好处，包括
社区大学有地方性、灵活性，有全职工作的人、带孩子的父母都可以上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的好处还有学费低。如果奥巴马政府的2年免学费计划能够实施，社区大学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美国50个州都参与这项计划，全美国大约有900万学生可以受惠于这个项目，每人每年能节省约$3,800的学费。不过这项计划还需要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批准来提供联邦拨款。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为您播报一组新闻，由陆阳播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2014年对美国来说是突破性的一年。他还说，有证据支持他这一观点。他在星期六的例行讲话中说，美国去年的就业增长幅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失业率下降幅度也是30年来最快的。美国企业仅在去年12月就创造了24万个就业机会，失业率降低到5.6%。奥巴马总统还说，由于实施了新的医保法案，大约1000万美国人去年获得医疗保险。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在田纳西州的佩里斯比社区大学发表讲话，阐述了有关社区大学为每位有责任心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计划。他说，他到田纳西州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争取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高收入的高科技就业机会。美国股市今年第一个交易周以下跌0.5%作收，尽管就业方面有好消息。美国失业率12月份下降了0.2%，降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5.6%。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备受关注的报告还指出，美国经济净增了252,000个工作机会，这两个数字均好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并成为15年来就业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当中的最好数字。但是星期五的数据也显示，2014年的工资增长勉强维持在通货膨胀之上，而12月份的平均小时工资实际上有所下降。分析人士担心，萎靡不振的工资数字可能会削弱消费者支出，而后者是美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尽管失业率下降了0.1%，可是过去一年当中仍有870万人失业。还有680万希望全职工作的人只能找到半职工作。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美国两年社区大学应当向愿意工作的人提供免费教育，就像美国已普及高中免费教育一样。奥巴马星期五在田纳西州的一所社区大学发表讲话说，他的计划能使学生们不必背负巨额债务就能毕业，而且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全球经济当中取得成功。但是他说，这不是搭顺风车，学生们必须保持好的成绩，参加计划的大学也必须提供优质课程。奥巴马本月稍后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讲话时，将详细阐述他的两年高等教育普及计划。美国一艘无人火箭满载数吨物品升空，为国际空间站送去数吨补给。这艘名为龙的太空船星期六早晨五点之前从美国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应美国航天局的要求，这艘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运去数吨食品和设备。这艘飞船计划星期一早上和太空站衔接，在太空轨道飞行四个星期，然后返回，在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外落入太平洋。美国消息来源说，联邦调查人员和检察官建议对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提出重罪刑事指控，因为他涉嫌泄露机密信息给他以前的情妇。上述建议首先由《纽约时报》星期五作出报道。退役的四星上将彼得·雷乌斯由于其婚外情新闻曝光而辞去情报界高官职务已经两年多。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将最终决定是否寻求起诉。调查集中在彼得·雷乌斯在其担任情报局长两年当中是否准许传记作者布罗德威尔接触机密信息，包括访问他的 CIA 电子邮件账户。彼得·雷乌斯2012年11月辞职之后，调查安全隐患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布罗德威尔的电脑上发现了机密文件。美国在伊斯兰激进分子最近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发出全球旅行警告。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说，世界各地绑架和涉及美国公民的人质事件越来越普遍，并且敦促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国务院说，当局认为有人企图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采取军事行动进行报复性的袭击，这种可能性在增加。美国国务院还说，随着一些从欧洲去中东参战的伊斯兰国分子回国，欧洲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美国国务院是在法国警方星期五击毙三名绑匪几个小时之后发出全球旅行警告的。这三名绑匪中的两人星期三袭击了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总部，造成12人死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主管武器研发的官员说，中国军事科学迅速成长令他夜不能寐。美军正在加快自身的武器研发项目应对潜在的威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个月来，美国军方高级官员在不同场合发出警示，称美军长期享有的科技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这项挑战主要来自中国。1月7号星期三，在首都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中，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肖恩·史塔克里说，作为海军负责武器研发和采购的主要官员，他常常因为海军面临的一些重大议题而夜不能寐，其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在问答环节中，史塔克里特别提到中国军队正在提升其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
反介入和区域阻绝能力对我们部署到半个地球之外作战的海军形成挑战，他们正在发展武器装备对付我军杀伤链的薄弱环节，这不仅包括我们的船舰，还有侦测器、武器、空中资源及其各项链接，这对我们形成挑战。
美国海军正在强化对自身武器系统杀伤链的各个环节的保护，同时研究对付潜在对手杀伤链的途径。海军部助理部长史塔克里将这一策略称为反制，以对付巡航导弹和被视为航母杀手的东风21D 弹道导弹的威胁。
海军研究实验室、应用物理实验室和整体作战系统总管办公室正在应对东风21D 的威胁。海军研究实验室已经将便携式的模块化电子战装备投入使用，以超乎寻常的快速行动应对巡航导弹的威胁。
国防官员们说，美国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其水下作战的绝对优势更是遥遥领先。他们希望国会在国家财政困境中继续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确保美国的军事科技优势。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确立亚洲再平衡战略三年后，中国也明确表示重返亚洲。在前不久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提升到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的位置。面对中国的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有美国学者建议，美国不但要加强与亚洲盟友的关系，而且还应该拉欧洲介入亚洲事务，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014年12月19号，中国与泰国签署中泰铁路和农产品贸易合作谅解备忘录。中泰铁路计划只是中国意图建立的连接东南亚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而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与连接西亚、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所谓的一路一带，这是中国推进周边外交的重要理念。推进周边外交显然已经成为中国目前外交的核心。2014年10月28号到29号，在中共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确立了将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地位提升到首位，甚至超过同发达国家关系地位的外交战略。外界认为，这次会议等于正式确认了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一直服务于经济发展，外交重点一直是优先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其中日本和美国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而这两个国家在中国的经济腾飞当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美国兰德公司国防与国际问题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希斯说，中国此番外交政策出现重大的转向，其深层原因是长远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
The Chinese are looking at long-term economic and political trends, and they see that over time,
中国现在着眼的是长期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他们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会在全球经济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要远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来说，加深与亚太周边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的利益。
With Asia, Pacific countries, and with the developing world.
他说，对习近平来说，无论是处于国内政治还是国际事务的需求，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非常的重要。把周边外交作为优先方向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13年。2013年10月，习近平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将周边外交列为中国外交整体布局的重中之重，并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习近平也一直在实践着自己的外交理念，在习近平上台后已经踏足的全球近30个国家中，周边国家占据了近半，涵盖中亚、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习近平似乎并不只是满足于走亲戚式的出访。2014年，中国还主办了两个重要的区域组织会议，也就是中国媒体所说的中国展开的主场外交，即2014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亚信峰会，以及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亚洲安全观；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又提出了构建亚太梦。这两个提议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试图在亚洲重新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抗衡美国在亚洲的再平衡战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张克思说，中国在亚洲的一系列努力是精心计划的，但是美国对中国在外交上的重大改变却反应迟缓。
对中国的这个转变，包括承认这是一个重大改变，美国政府的反应比较缓慢。 我们希望政府的反应能够强烈一些，并对如何应对做出思考。
他说，美国的应对不一定要零和游戏或是报复性的。他在一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 报告当中建议到，美中之间应该建立互信，加强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与此同时，美国也要加强与亚洲盟国的关系，也应该让欧洲介入亚洲，以确保中国不会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2011年，美国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存在。预计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两年内，甚至更远的将来，美国还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具体实施，因为这是美国跨党派的战略共识。美国外交政策圈中日益盛行的一个观点是，中国在亚洲甚至是其他地区的努力，最终是要挑战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第2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宣称，中国没有意图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但是美国人对此表示怀疑。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另外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说，汪洋的说法很重要，但是美国对中国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
细节是魔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就是对中国是否真的愿意采纳国际捐助国多年来制定的规则和准则的重要考验。
中国在亚洲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在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美国兰德公司的西斯说，亚洲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感到不安。
Many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understandably see the attraction of...
亚洲的很多国家自然看到了与中国加强经济联系的吸引力，但是我认为安全始终是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国家希望加强彼此以及与美国的关系来平衡中国的要求。
希斯还担心，一旦中国在亚太地区巩固了领导地位之后，可能会在对美国和对欧洲的外交当中更加的强硬。VOA 卫视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前传出的有关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的消息，引起了海内外观察人士的高度关注。这让有些人猜测习近平权力稳固，可能要对江家动手了。不过有分析人士说，习近平只是要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美国的中国专家也倾向于认为，中共高层不会追究前中共大佬的家人及其亲信，只要他们退出公众的视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1月6日上午召开了领导干部调整宣布大会。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在会上宣布，江绵恒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江绵恒在讲话中表示，拥护院党组对分院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1951年出生的江绵恒是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长子。在1999年11月出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并在2005年罕见的兼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他同时还是中国网通等多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2011年在国务院宣布的人事任免中，江绵恒不再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一职。2014年，江绵恒首次以上海科技大学校长的身份在官方媒体中出现。在习近平扳倒前政治局常委钟永康，并对有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之称的令计划立案审查的这个敏感时刻，免去江绵恒所担任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职务意味着什么呢？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认为，这释放出了非常明确的信号。
江绵恒离职说明了江泽民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弱的差不多了，也就是说以这个作为标志，习近平基本上完成了削弱江泽民的影响力的这个目标。
对于大家所关心的习近平是否会对江泽民家的人下手的问题，一直关注中国时政的杨建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江泽民大家别忘了，是共产党钦定的第三代的领导核心，这个不仅仅是邓小平钦定的，而且是共产党后来都买账的，这个江泽民这个符号是不能动的。
他说，如果动邓小平、江泽民与胡锦涛这些亲定的中共领导人，那么就会动到共产党的根基，因此是不可能的。而李鹏是与六四事件紧密相连的一个符号，因此如果习近平不准备解决六四问题，他就不会动李鹏家族。在他看来，温家宝是习近平接班前后立了大功的人，因此也不会对他动手。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负责研究的副总裁包道格在综合分析了中国近期释放出来的各种信号之后，做出了这样的解读。
My theory is, it's only a theory, is that perhaps they've reached an agreement that there will be no prosecution of。
我的推测是，仅仅是推测而已，也许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即不会追究与前中国领导人关系密切的人或是家人，只要这些人退出公共事务或是私营企业，当然令计划是一个例外，他们避不开。
这位出任过美国驻台代表的前白宫高级官员说，中国前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习近平和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使他强烈感受到双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否则不会出现那样的场面。他还表示，他知道此前有一种担心，认为对中纪委对上海官员的违纪行为展开的调查，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就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与江泽民关系密切的人和家人的利益，所以希望找到一个限制调查的方法。公民力量的杨静丽推测，习近平不仅不会动这些中共元老，而且还会放松反腐的力度。
从各项指标上，我的分析是认为反腐会慢慢的力度降低，但是调子还会继续的高喊，因为这样可以继续以这个维持民心。另外呢，把一个剑高悬着，给可能给他造成挑战的一些人一个威慑，还有下层一些官员的一些威慑，这就够了。再反下去可能就有问题了。
他所说的这个问题指的是，如果习近平的反腐反过了，导致中国的权贵阶层和政治精英不为共产党效力，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腐搞不好就是反共，就把共产党的江山给毁掉了。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近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网络文学发表作品的作者需实名注册，同时要求有关网络文学的编辑人员要持证上岗。这是广电总局继整改影视剧场影视剧市场之后的又一大的动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对中国官方的这一举动，一些中国网民抱怨广电总局最近动作过于频繁，跪求广电别再发消息，但也有人支持政府，认为此举有助于净化网络空间。中国的网络文学起源于90年代初，人们普遍认为1998年台湾作家蔡志恒以痞子蔡为笔名在网上发表的原创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并在中国大陆境内走红，这是中国网络文学诞生的标志。如今中国网络文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络写手数量已达数百万。从2005年的《小兵传奇》挺进百度搜索年度十大关键词，到2014年的《盛大文学》签约作家唐家三少登榜福布斯，越来越多的网络写手们成为出版界的宠儿，也激起一波又一波的网络阅读和出版狂潮。提到网络文学，苍天白鹤、猫腻、傲无常、我吃西红柿等等笔名充斥着电脑屏幕，那么作者用笔名的习惯缘起何时，又是否有其必要性呢？事实上，作者使用笔名古已有之，中国已知的最早笔名也许是明代万历年间刊行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兰陵笑笑生。而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也造就了一大批现代作家和诗人，鲁迅这个笔名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甚至比他的原名更出名。在西方，用笔名出书也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战争年代，许多作家为了能笔耕不辍，会换上许多笔名以逃过政府的法眼。如德国作家凯斯特纳，为了躲避纳粹政府的监控，就用过2个以上的笔名。中国大陆禁书《存此立照》作者杨伟东认为，中国当局这一举措意在制造恐慌，打击敢于说真话的网络作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你制造恐惧，就是说，就是我觉得是从两个方面去看的，就是说，那个制造恐惧，就是说，第一个层面就是你就是那个广电总局，你其实你实名制就是在制造恐惧，你制造的恐惧就是说，让人说真话，让人就是不让一些真实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网络这个平台上那个出现嘛，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他自己本身。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共产党也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儿嘛。你做完了这些事儿之后，他也知道是做什么事儿是非常羞耻的，对吧？他不愿意让人知道，他内心也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制造恐惧的同时，他内心也很恐惧。
美国华裔作家敏安琪对《美国之音》说：“实名制有一定的弊端，但同时他认为作者需要对自己的文学负责，因此他对意见的出台持偏支持的态度。”他说：“
这个实名制哈有争议，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明白我们当中的一种 concern， 就是我们有一明白，就是说是就是这有一种令人担心的东西，
嗯
啊，但是呢，你就说这个现在的国际的国内的文化市场，我很高兴，我为习近平鼓掌，因为我觉得习近平能够出来。”他已经尽了一个国家主席这个主席的一个责任，他应尽的责任，他必须出来，他哪怕是不得民心，他也应该出来。
嗯，
为什么？因为这个媒体的力量太大了，他就是能够腐蚀人的心灵啊。
广电总局之前还有一些引起争议的规定，引起很多网友吐槽。但是作家敏安琪谈到，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家长，不仅要做到给孩子说话的权利，还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当他们不管理文艺市场的时候，是谁在影响社会，影响青少年，影响下一代。如果中国的年轻人头脑中装满了穿越剧、电子游戏和言情小说，而没有人文素养的话，是非常恐怖的。实名制的意见刚刚出台，立刻就有网民表示拥护。一位网友在新浪微博上发帖说，不仅仅网络文学的水平的良莠不齐影响了孩子的思想，即使是出书的成品也不乏粗制滥造。另一位网友在网易新闻发帖说，这个是真支持，垃圾小说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但是吐槽的网民也大有人在，新浪微博红人作家崔成浩讽刺说，鲁迅、老舍、巴金、艾青、曹禺、冰心、金庸、琼瑶、高尔基什么的都是笔名，这些人到底都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目的？也有网友认为广电这一举动是国内主要矛盾由经济转移到文艺工作上来了。还有网友说，这种规定根本没有可操作性，出了名的自然就实名了，没出名的不注册又能怎样？历来也没有笔名要注册的规矩。以上是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消息。中国湖南卫视热播古装剧《武媚娘传奇》因画面尺度过大被临时叫停，回炉再造。这起风波引发了各界对于中国影视剧审核制作的思考。下面是穆小怡的报道。
去年十二月起，在湖南卫视热播的古装剧《武媚娘传奇》曾因官方所称技术问题暂停播出三天之后，于今年一月一日恢复播出。然而观众发现，复播后的武媚娘和众嫔妃颈部以下画面全部被截掉，原因是画面尺度太大，让昂贵的戏装失去了意义。网友笑称应改名为《武大头传奇》。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种偏红色的中国式审核标准确实让很多影视剧创作者感到头疼。中国是当今影视剧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然而表面看似繁荣的中国影视业实则暗藏隐忧。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电视剧每年制作上万集，而能摆到台面上供大众欣赏的却仅有几千集，而其中能称得上是精品的少之又少。 英文畅销书作家北塔奇1月5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说，好的剧本在中国想通过审核是很难的。他援引一位香港编剧的话说，如果涉及国际犯罪，坏人一定不能是华人。此外还有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规定，如犯罪不能在中国境内发起，穿制服的人物必须是好人，中国没有妓女，甚至还有与中国现状不甚相符的审核标准，政府工作人员一定不能腐败。然而即便剧本拿到了广电总局的许可证，也不一定能顺利播出。武媚娘传奇的突然叫停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被限制出境的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以自身经历谈到，中国政府对于文艺作品的控制不仅局限于停播、删减等内容层面，还有对创作者的人身限制。目前人在北京的杨伟东回忆说，
我拍纪录片拍了就到现在应该说是没有7年了吧，但是在这过程中呢，那个被警察呢对那个限制出境、搜抄家、那个被跟踪、被限制你采访的那个你自己的行动行为，这都有啊。我今年的啊，去年的11月17号，我被那国宝又第二次限制出境了。他们的担心就是说，因为我刚出版那个关于就是那个关于香港的访谈嘛，里面也涉及到了就是战中的一些人，他怕我到香港以后呢，那个就跟他们联系。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限制的是他们作为艺术家的正常的工作状态。武媚娘传奇的停播可谓是2015年影视圈的一件大事，不要以为这是结束，这只是开始。最近网传的广电总局2015年新规定引众网友吐槽，新规包括海外电视剧将延迟半年播出，9月到10月底间必须播爱国主义题材和反法西斯题材，严打婚外恋和一夜情的内容，早恋不许成功，建国后动物不许修炼成精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一些网友发帖表示，还让人看电视吗？感觉自己生活在朝鲜。更有网友直白表达自己下辈子生在美国的愿望。独立制片人杨伟东在谈到广电总局的演规时表示，只要看一看现在市面上的艺术作品，就可以发现他们是否被所谓主旋律包装，就能看到它是否扭曲。他还以一名普通观众的身份抱怨说，
你包括就是说现在的这些导演，你拍摄的这些影视剧，你是否有历史感，有对历史的这种良知，有吗？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大陆，我们打开那电视台，这几十个电视台前段时间全是抗日，80%全是抗日，有什么意思呢？
同时杨伟东认为，中国政府对于文艺作品的审核制度对创作者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尽管《明镜月刊》第59期刊文说，习近平将曹操奉为历史楷模，这位当代枭雄的政治手腕却比东汉末年的曹孟德更加快准狠。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在采访中说，习近平的反腐集权运动之所以畅通无阻，与他在位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力有显著提升，目前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6000美元，中国经济基本上从低收入国家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种稳步的发展使习近平感到财大气粗，有恃无恐。最近在网上盛传的中共最新指示30号文件要求，将受西方影响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大专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门中清除出去。纽约时报1月5日转述退役少将宋方敏的话说，30号文件是2013年4月在习近平授意下发布的9号文件的后续。据多家海外的中文媒体报道，网上盛传的7讲7不讲就是9号文件的高度概括版，其中包括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和要讲党管媒体等等。胡平对此解读认为，习近平明确把自由主义作为打击对象，特别强调要从高校这些领域去加以打击，是有很强的针对性。习近平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强化集权专制的所谓主旋律。 从武媚娘传奇被劫凶到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打击，看似毫无关系，实则可以窥到习近平时代的意识形态控制态势。在如此大环境下，影视剧创作者们何以坚守创作初衷，拿出好的经得起沉淀的作品，答案自在人心。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上个月，一列驶发中国的货运列车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这标志着世界最长的铁路线开始运营。这条被称为21世纪丝绸之路的铁路线是最近完成的一个中国标志性投资项目，其目的是要改善连接东亚和欧洲的古老贸易线路的基础设施。如今，欧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他也在积极地吸引来自中国的投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去年11月，一列载有40个集装箱消费品的货运列车从中国东部城市义乌出发，开始了总长1.3万公里的行程。这列货车3个星期之后抵达马德里，仅用了海运所需时间的一半。回程列车将西班牙的葡萄酒和农产品运到中国的时候，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的年货市场应市。乔纳森·芬比是《中国将主宰21世纪吗》一书的作者，他说中国希望改善古丝路沿线的基础设施，目的是要促进贸易。
这些项目正在开发中，我认为他们会继续开发。现在已经开通了一条从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经由俄罗斯通往德国杜伊斯堡的铁路线。
目前每个星期有5列火车往返于德国和中国，装载着从宝马车零部件到惠普电脑等各类货物。中国正在大力度对欧洲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上个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塞尔维亚出席了中国投资新建的一座耗资1.67亿美元横跨多瑙河的大桥的开通仪式。仪式上，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对这个中国的投资项目予以褒扬。
这是中国建造者在欧洲完成的第一个壮举，也是中国和塞尔维亚间的友谊丰碑。我们将和中国朋友一起建造更多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将建造新的桥梁和道路。
开通仪式上，双方签署了一个耗资19亿美元连接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高速铁路修筑项目。中国外长王毅说，大型投资是为了中国发展新型全球关系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
今年年底，我们已经对外缔结了70多对战略伙伴或者是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么基本涵盖了世界的主要国家和地区，这标志着我们正在走出一条结伴而非结盟的新路。
中国的丝路之梦舞蹈团近几个月在南亚各国巡回演出，这同样凸显了中国重建古代贸易路线的愿景。
中国从金融系统到环境有着大量的结构性弱点，我认为中国领导人首先要接受增长速度减缓，但是在中国也有人意识到有必要应对所有这些重大问题。
当欧洲陷入经济停滞之际，中国的投资受到了欢迎，而分析人士指出，这使得欧洲人所关心的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被置于一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5年才刚刚开始，一起台湾驻美代表处的升旗事件，就让北京对华盛顿提出抗议。专家说，北京对任何触及主权的问题都极度敏感，对于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民进党可能胜出更是感到担忧。美中两国可能再度为台湾议题关系紧绷，华盛顿必须对局势发展审慎应对，避免台海风云再起。请听钟春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中国不满而对美国提出抗议。奥巴马政府也对台北说出重话，表示升旗仪式的做法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与美台非正式关系的长期谅解。尽管台湾外交部认为这只是一起风波而非一个政治事件，美台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不过时程表上排定的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却可能对美中台三方互动以及台海稳定产生影响。台湾主要反对党民进党在最近一次台湾地方选举中取得大胜，让民进党重新执政的机会大为增加，这个前景加深了北京的不安。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中心国际关系部主任布莱德福特里不久前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一场美中安全研讨会上表示，台湾最近的政治变化很快会使它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焦点。布莱德福特里说，
我认为由于台湾近来的政治变化，台湾议题很快就会重新成为美中关系的重点，一旦民进党重新执政，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届时将有一段时期美中关系将因台湾而紧绷。
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关于亚洲再平衡的研讨会上，该中心资深研究员葛莱仪说，2015年两岸关系多半会停滞不前，台海两岸真正的变化会发生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后，美国必须把握时间，在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期间内，加强与台湾两党密切沟通，同时还要告诉北京，不要对民进党可能重返执政过度反应。葛莱仪说，
在台湾这个选举前，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北京维持密切磋商，以免中国对民进党人可能当选总统反应过度。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对于这个选举，美国应该保持中立。
葛莱仪说，美国也必须在这段期间内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对台有更多军售，例如协助台湾建造潜艇，以及增强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参与。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中国未升旗事件对美国提出抗议是因为他对主权问题过于敏感，不过北京更担忧台湾离他而去，不愿与大陆统一。夏威廉说，
你知道台湾去年三月发生了太阳花学运，我认为北京将那场学运视为台湾的态度更加强硬，对台湾的认同感在逐渐的加深，他们知道台湾人可能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那么想要和大陆统一。
台湾淡江大学美洲研究所教授陈一新7号在联合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北京对台湾在华盛顿举行的升旗仪式提出抗议，以及美国国务院随后的反应和发言传达出来的政治意涵是，台湾在未来一段很长的时间都难以突破美国以美中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说，由于对2016年台湾总统大选可能发生政党轮替的担忧加深，北京要避免美国对可能执政的民进党释放错误信息，将会持续升高对台湾的外交打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执政十年之久的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在大选中失败，分析人士预计斯里兰卡新政府会放缓与中国发展双边关系，尤其是军事关系的脚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斯里兰卡选民1月8号星期四出人意料地选出反对派候选人西里塞纳出任新一届总统，执政近十年之久的拉贾帕克萨未能再次赢得连任。西里塞纳以反腐败和平衡外交的竞选平台赢得了51%的选票。他在竞选期间指责拉贾帕克萨总统领导的政府过去几年中在外交、军事和经贸方面 过分偏重某个国家，并警告说，如果这一政策继续下去，斯里兰卡会重新变成一个殖民地和被奴役的国家。拉贾帕克萨多次称中国是最友好的国家，在2005年上任后，尤其是自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他领导的政府迅速与中国靠近，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斯里兰卡最大的外来投资国、政府贷款来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西里塞纳指称，这些投资项目让斯里兰卡少数人非法受益，助长了政府官员的腐败。科伦坡替代政策中心主任萨拉瓦纳穆图说，提出这些指责成了西里塞纳的竞选纲领，并赢得了斯里兰卡许多选民的认同。
有关的指责包括腐败、法治完全破败以及透明度和责任制的缺失，所有这些事情凑在一起成了反对派政治代表们挑战的目标。
中国是斯里兰卡为实施其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在印度洋上扩展其军事实力的关键一环。2014年9月和11月，中国海军潜艇两度在科伦坡靠港访问，令斯里兰卡邻国和传统盟友印度相当不安。分析人士认为，在西里塞纳执政下，斯里兰卡与中国的军事互动可能会降温，中国在斯里兰卡投资大型基础工程建设可能会放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向您播报国际新闻。西方媒体报道说，在法国进行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女性同谋嫌疑人，在袭击发生时人在中东。土耳其的情报官员说，这名叫布梅迪安的女子1月2日进入土耳其，并且可能已经去了叙利亚。布梅迪安的男友库里巴里星期五在巴黎一家犹太超市杀死了4名顾客。法国当局起初怀疑布梅迪安当时和库里巴里在一起。据信，库里巴里星期四还在巴黎附近打死了一名女警察。安全部队一直在大规模的搜索26岁的布梅迪安。最初人们以为他在警方突袭超市解救人质时趁乱逃走。库里巴里也在超市的交火中被击毙。与此同时，法国各地的数十万人走上街头，纪念过去3天里在巴黎和巴黎附近的暴力袭击中被打死的17人。星期六，法国在巴黎周围部署了数百名军人，为星期天可能举行的大规模全国团结大游行加强安全警戒。预期来自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世界各地的贵宾将出席这场大游行。亚航坠入爪哇海的失事客机的尾部已经被打捞出，但是印尼调查员没能找到里面的黑匣子记录器。星期六，人们利用漂浮设备将一块写有亚航字样的金属捞到海面上。飞机的驾驶舱话语记录器和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都装在飞机的尾部。找到这两个设备，对于了解这架导致162人全部丧生的客机在12月28号坠毁的原因至关重要。一个装载一架无人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的巨大火箭星期六进入轨道，但在海上驳船上回收推动器的开拓性尝试却没有成功。预计货运飞船将在星期一抵达国际空间站。不过，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创办人埃隆·马克思在凌晨火箭反射后上传的一条推特信息中说，当推动器火箭降落在一个停泊在大西洋的回收平台上时，由于过于猛烈而破裂。他说，但是令他感到鼓舞的是，这个14层的推动器在几乎成功的受降过程中到达平台。美国股市今年第一个交易周以下跌半个百分点作收，尽管就业方面有好消息。美国失业率12月份下降了0.2个百分点，降到了6年来最低的5.6%。美国劳工部周五公布的备受关注的报告还指出，美国经济净增了252,000个工作。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小北为您播出的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